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军事机密文件外泄，南韩指将会进行必要沟通。2005各大楼外泄文件显示，乌克兰五月或者丧失防空能力。麦考尔说2020大选对台至关重要。63名中国基督徒在境外漂泊三年之后飞往美国。日本公民相继在中国被捕，华尔街日报指双方关系越趋紧张。美国经济双周期为美联储决策添难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社群媒体近日发表了几份美国情报单位的军事机密文件，引发国际关注。外泄的文件当中，除了有关俄乌战争之外，还包括美国监听南韩等盟友对于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内容。目前美国司法部已经着手调查泄密事件，对此五角大楼拒绝评论档案的真实性。而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将会同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政府将会审查涉及其他国家的先例和案例。对于媒体追问美国间谍活动泄露文件的细节，该名官员都拒绝证实。另外，路透社报道，南韩已经同意出售炮弹来帮助美国补充库存，并且坚称最终用户应该是美军，但是就在南韩政府内部出现分歧。南韩高级官员担心美国会将他们转移到乌克兰。南韩总统尹锡悦曾经表示，法律禁止向卷入冲突的国家提供武器，咁令到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变得困难。根据南韩官方立场，南韩只是向乌克兰提供避弹衣、防毒面具等非杀伤性军事援助。根据社交媒体泄露的据称是来自美国五角大楼的文件，由于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就快耗尽，俄罗斯可能最早在五月得到长期以来想在乌克兰掌握空中优势的目标。美国五角大楼和司法部上星期开始对文件泄露进行调查。上星期四，俄罗斯宣传人员在 Telegram 发表了一些据称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华尔街日报阅读了这些文件以及上星期五出现的一个更大的文件库，但是还是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认为一些文件可能是真实的，不过一些文件似乎被修改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上校 Yurinet 说，他不会对这些泄露文件所包含的资料的真实性发表评论。这些数据在乌克兰属于机密资料，不过他证实乌克兰防空系统面临严重挑战，并且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西方伙伴加快援助速度。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访问台湾之后，据国会山报报道，麦考尔8号结束访问台湾行程，9号就接受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与媒体见面主持人托德的专访。麦考尔提到马英九和蔡英文分别到中美访问的时候讲到，台湾主要的两个政党分别持不同的意识形态，蔡英文总统的政党不想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另一个政党就想同中国谈，双方为此进行了无数次的政治辩论。麦考尔认为台湾明年一月的大选非常重要， 当他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蔡英文到美国的同时访问中国，他就确信中国一定会想办法影响台湾下次大选，力图不需要动武就接管台湾。麦考尔说大多数台湾人民都不想被中国统一。麦考尔表示，在假设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目前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还未达到应有水平，如果我们想要达到避免开战的威慑力，我们就要尽快将武器运到台湾。一班在国外寻求庇护的中国基督徒正在前往美国，并且计划在美国永久定居。联合国难民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和一位泰国警方官员上星期五向《华尔街日报》表示，63名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的成员已经离开泰国前往美国。泰国警方官员上星期较早时候向《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已经计划未来几日将这些深圳改革中圣道教会的成员驱逐出境。这些成员因为签证过期滞留被泰国警方拘捕。该教会成员自从去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泰国，当时他们向联合国难民署驻曼谷办事处提交了申请寻求保护，免受他们所讲的在中国受到的宗教迫害。协助该教会的美国活动人士说，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在与泰国政府就驱逐安排进行联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该教会成员将会被送往美国而不是遣返中国。由于中共加强了对由商业到宗教等社会各方面的控制，并且加大力度打压异己，这个趋势促使更多中国普通民众尝试出国。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21年有超过118,000名来自中国的寻求庇护者。最近相继传出日本商界、学术界和其他人士在中国突然被拘捕，而这些被扣押的日本公民中共都没有提供详细的关押理由。媒体指出，中共无故拘捕日本人的事件令中日关系越趋紧张。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近期传出前往中国工作或者生活的日本公民突然相继被中国公安逮捕的消息。不过报道指出，日本并非是唯一经历公民在中国突然被捕的国家。在2018年那阵，就有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禁，其他西方人士亦都曾经遭遇类似的处境。报道指出，美国和日本等盟邦正在同以中国和他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为首的极权国家交手，因此这类逮捕事件是全球对峙局面的一部分。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去年宣布处理海外美国公民被挟持和不当逮捕为国家紧急事件。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三月被俄罗斯逮捕之后被以间谍罪名起诉，拜登已经呼吁立即将他释放。美国劳工统计局上星期五表示，美国经济在三月份经季节调整之后增加了236,000个工作岗位，略低于预期的增加238,000个。劳工统计局表示，三月份的增幅较前六个月的增长平均数字334,000有所下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当中的一些周期性较强的领域正在走弱。由于三月份的失业率只有 3.5%， 很难得出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不好的断言。而四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就在美联储五月政策会议的两日之后，也就是5月5号才公布。美联储要在5月3号下一次的议息会议那阵作出艰难的决议。根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数据，市场预计美联储将会在5月3号继续加息四分一厘的可能性大约是70%。
礼拜日，据多家媒体刊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行程结束之后返回法国的媒体专访表示，法国要避免因为台湾问题和北京起冲突，欧洲亦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引发国际洗版式的抨击。 全球学者、记者、专家亦都一面倒咁对马克龙嘅言论提出质疑，批评佢出现策略错误，导致佢作为国际领袖嘅地位岌岌可危。对此，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指出，马克龙系咪仲代表欧洲？如果系，咁有啲事必须要改变啦。他强调欧洲防御，特别是法国都要依赖美国，包括法国派遣至北非的军队，美国都有协助。华府接赴外交关系协会学者费克斯就指出，马克龙不顾台湾，认为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附庸的立场，已经严重损害了他作为欧洲领袖的可信度。波兰国内安全局发言人扎林直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对抗未来威胁和挑战，等欧洲和美国相斗将是死路一条。据国会资深共和党参员格雷厄姆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强调，美国对中共的威胁是必要的，美国需要加大努力，等台湾为可能遭受的中共攻击做好准备，并且在这个地区增加更多的部队。格雷厄姆表示，对于国会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同台湾岛签署防务协议？我们现在没有。由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为军事上保卫台湾的可能性留有余地。格雷厄姆说，是的，我对于动用美军保卫台湾持开放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他补充说，虽然我相信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我亦愿意为台湾而战，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格雷厄姆强调，如果你现在不提高你的博弈水平，你将会有一场战争。作为个人，他支持给台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 F-16 战斗机，并且增加军事训练。据美国海军礼拜日表示，美国导向飞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在当地时间礼拜一已经在南海的南沙群岛附近开始执行维护自由航行权任务。美军发布这一则声明的同时，中共正因为美中区域形势升温，在台湾周围的军事演习无疑对关键目标的正确打击。美国海军指出，驱逐舰的行动符合国际法。行动结束之后，米利厄斯号离开了越权主张区域，继续执行在南海的任务。声明强调，这项航行自由行动维护了海洋的权利、自由及合法的使用。上个月，中共和美国曾经因为米利厄斯号的行动产生争端。当时米利厄斯号曾经航行西沙群岛附近领域，一度被中共南部战区的船只跟踪监视。据前财政部长桑默斯，鉴于近来美国官方公布一系列疲弱的经济指标数据之后，表示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并且认为美联储正在接近一系列升息的尾声。他在近日接受彭博电视台华尔街周刊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形势相当明显，我们正处于当前紧缩周期的最后阶段，并且认为无论美联储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美联储都应该会等到最后一刻，亦即是5月3号议息才会做出决定。桑默斯呼吁美联储应该对其内部模型进行广泛的审查，因为相关模型未能够预测到2021年开始的通胀飙升，亦未能够对银行体系风险升高示警，直到硅谷银行倒闭才引起关注。桑默斯指出，觉察到信贷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紧缩，这个时候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并且认为美联储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之前，将面对众多双向风险，而这些双向风险是经济过热的诸多后果。据德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冈萨雷斯礼拜日警告，如果拜登政府不遵守联邦法官上个礼拜做出的阻止批准使用一批堕胎药物的裁决，共和党人应该考虑取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资金。针对上个礼拜，德州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联邦政府批准使用堕胎药物米非司酮的决定，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维登和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一些民主党人竟然提出不遵守这项裁决的想法，并且敦促白宫亦无视这个决定。 拜登总统亦同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的政府将同这个裁决做出斗争。对此，冈萨雷斯在接受礼拜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文节目采访中说，作为众议院共和党方面的拨款人，我认为众议院共和党人拥有财政大权。如果拜登政府想不遵守这项裁决，那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冈萨雷斯说，这个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众议院拨款方面的共和党人被迫停止资助无意义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项目。我们亦必须回来，等我们的机构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据前总统川普的律师吉姆·托斯提礼拜日表示，他预计代表川普的法律团队正在专注于驳回和覆口费案有关的起诉。托斯提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 This Week 采访的时候说，由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试图拼凑起来的起诉，从法律支持方面看非常之弱，所以川普的法律团队会拿出一些非常到位的动议来驳回这个起诉。上个礼拜，川普已经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席封口费案的首次传讯，但川普事前曾经表示他不会在纽约的法庭得到公平对待。他在社交媒体上提议，史坦顿岛将是一个非常公平和安全的审判地点。当被问及是否会有要求改变这件案件审判地点的动议的时候，托斯提话给美国广播公司知，寻求驳回起诉是目前的优先事项。托斯提预计川普法律团队提出动议的时间可能要比下一个开庭日早得多，而法官目前将下一次延长聆讯定于今年的12月4日，大约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日正式开始前的2个月。
礼拜一早上，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的一座银行大楼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4人死亡、9人受伤。警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一早上8:30左右，All National Bank 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在几分钟后赶往现场。该银行位于路易斯维尔市中心。事发时间，枪手和警方发生枪战，枪手在现场死亡，两名警察中枪受伤。枪击案中疑犯使用的枪是 AR-15 式步枪。据两名了解事件情况的高级官员称，警方正在将路易维尔枪击事件作为工作场所暴力事件进行调查。根据警方最新的讲法，疑犯是一名可能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该银行前员工。美国总统拜登夫妇礼拜一主持了年度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活动期间，拜登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计划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竞选连任，不过尚未准备好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现年80岁的拜登已一再表示打算竞选连任。较早时，拜登与夫人吉尔站在白宫到老门露台向主持人阿尔罗克讲笑话，我计划至少再参加3到4个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或者是5个。直到礼拜一，拜登仲无公布任何关于2024年竞选连任的计划。民主党阵营的提名基本保持空白。前总统金艾迪的侄子小罗伯特·金艾迪上个礼拜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文件，准备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总统。4月10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宣布，4月17日在纽约市举行现场听证会，审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白艾荣支持犯罪问题。听证会的标题是曼哈顿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几个礼拜前，白艾荣以封口费案件起诉前总统川普，保守派和共和党抨击了白艾荣，称这次起诉是司法武器法，试图干预2024年总统大选。 在上任后没多久，白艾荣宣布降低某些罪行的级别，包括持有非枪支武器、住宅和商业盗窃以及毒品案件。众议院共和党人指出，白艾荣对这些罪行的宽大处理和他起诉川普的做法是不一致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说，听证会将审查白艾荣支持犯罪、反受害者的政策如何助长纽约暴力犯罪、将纽约居民置于危险中。根据房地产数据供应商 ATTOM 的报告，美国在2022年对单栋住宅征收的房产税增长了 3.6%， 总额达到3398亿美元，2021年的税额是3280亿美元。2022年单栋房产税的升幅是2021年的 1.6% 升幅的两倍多，但细过2020年的 5.4%。 根据最新的数据，全美国范围内的房产税有效税率平均是 0.83%， 该比率比2021年的 0.86% 略有下降，达到至少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位。报告称，即使在税收总额上升的情况下，有效税率亦在继续下降，原因是单栋房屋价值上升的速度超过了税收的增长速度。前川普总统的律师吉姆·托斯提礼拜日表示，他预计代表川普的法律团队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驳回与封口费案有关的诉讼。托斯提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 This Week采访时话，由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试图拼凑起来的起诉，从法律支撑方面来看非常弱，因此川普的法律团队会拿出一些非常到位的动议来驳回这一诉讼。上个礼拜，川普已经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席封口费案的首次传讯，但川普事前曾经表示，他不会在纽约的法庭得到公平对待。他在社交媒体上提议，史提登岛将是一个非常公平和安全的审判地点。托提斯预计，川普法律团队提出动议的时间可能要比下一个开庭日早得多，而法官目前将下一次延长聆讯定是今年的12月4日，大约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日正式开始前的两个月。纽约联储礼拜一公布的三月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通胀和获得贷款的前景更为悲观。受访者对一年后通胀的预期增加了 0.5%，达到 4.75% 的年度升幅。这个是自去年十月以来短期通胀前景的首次上升，这个和美联储官员的讲法背道而驰。美联储预计随着一系列加息措施的实施，通胀将消退。在最近的经济预测中，官员表示他们预计2024年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通胀率将下降至 2.5%， 但受访者预计明年汽油价格将上升 4.6%， 略低过2月份的预期。食品价格将上升 5.9%， 比上个月下降了 1.4%。分年龄段来看，60岁以上的受访者对美联储控制通胀的前景最为悲观，有 58.2% 的受访者认为现在获得贷款的难度比一年前更大，这个是该数据自2013年6月开始发布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国务院礼拜一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这个礼拜陪同总统拜登访问英国和爱尔兰，然后他会前往越南及日本。拜登将在4月11日至14日出访英国和爱尔兰，布林肯之后会前往越南首都河内，他将与越南官员举行会谈，并庆祝美越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然后布林肯将出席在日本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主七外长会议，届时他和各国外长会讨论一连串全球议题。参议员杰夫·麦克尼礼拜六在河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今年正在尝试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推向更高水平。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在回程的总统专机上接受媒体访问，表示欧洲要避免因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不应该成为美国附庸。此言论引起国际的广泛抨击，三十几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D国会议员礼拜一发出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并且台湾人民的声音必须被尊重。这一封措辞坚定的声明指出， IPED 成员对于马克龙的发言感到非常失望，议员谴责马克龙判断失当的言论，不单止无视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更伤害了国际社会维持台海和平数十年来的努力。马克龙现抵达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各国议员对其亲中、打美、卖欧、轻台言论的不解与不满仍在持续燃烧，认为他的言论不单止伤害美国，危害印太稳定，亦打击乌克兰、分化欧洲，批评他完全臣服于极权中国的魅力攻势之下。联邦调查局 FBI 日前警告民众不要使用机场和购物中心等场所的公共手机充电站，黑客找到了一种通过公共充电站将恶意软件和其他软件植入设备的方法。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亦在网站上警告不要使用，称黑客能够将恶意软件加载到 USB 端口，使他们能够恶意访问设备，这种行为被称为 juicejacking。 FCC 建议人们不要使用公共 USB 充电站，而是使用边携式充电器，使用电源插座或购买充电专用的充电线，这些充电线不允许在使用时传输信息。美国公园警察上个礼拜六表示，屡获殊荣的单车手伊桑博伊斯上个礼拜二在旧金山金门大桥以南的 Presto 公园踩单车时被一辆汽车撞倒后不治，不幸死亡。美国公园警察没有透露有关这次致命事故的更多细节。博伊斯的职业生涯颇为传奇，其中包括打破2015年1000米计时赛的年龄组纪录，他曾十次获得全国冠军。旧金山单车联盟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称博伊斯是旧金山单车运动中深受喜爱的选手。
星期一早上，肯塔基斯州最大的城市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的一座银行大楼发生严重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四人死亡，九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往路易维尔大学医院，包括两名警察。白宫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已经获悉了这一次的枪击事件。警方的最新情报显示，嫌疑人被确认为23岁的 Old Nation Bank 银行前员工康纳·斯特金。初步信息显示，枪击事件和恐怖活动无关。警方称斯特金在网络上现场直播了枪击过程，该视频已经被撤了下来，警方已经掌握了这一段内容。警方还表示，斯特金在收到被银行解雇的通知后，曾经向他的父母和朋友写了纸条，表示他将会在银行制造枪案，目前尚不清楚纸条是何时被发现的。追踪裁员数据的网站 layoff.fyi统计了全球科技企业的裁员人数，该数据显示，全球科技企业今年第一季度宣布裁员的总数达到了168,582人，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裁员人数的164,411人。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裁员人数是去年同期的17倍，亦是去年第四季度科技业开始全面裁员期间的两倍。带头裁员的大科技企业是脸书母公司 Meta， 在去年11月率先宣布裁员 1.1 万人，进入今年的1月之后，谷歌宣布裁员 1.2 万人，微软和亚马逊亦都分别决定裁员1万人和 1.8 万人。就裁员企业数来讲，去年有1216间科技公司裁员，而今年以来有563间，但裁员人数已经超过去年。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中驻欧盟大使傅聪追踪多个色情账号被揭发，美机密情之外泄风波燃烧，全乌克兰调整反攻计划。马克龙台湾言论惹众怒，卢比奥呼吁欧洲迅速澄清。金正恩不敢被北京知道的事，这些人偷到中国的背后。传媒界爆离港潮，海外重新寻求定位，继续使命。各位观众朋友，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继赵立坚、刘晓明之后，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被爆推特追踪多个色情账号，中共外交战狼变色狼已成外界捉弄的笑柄。日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美国战略危机顾问咨询公司 Strategic Risks 执行长泽飞 Isaac Stonefish在贴出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推特账号的跟踪名单截图，惊呼傅聪知道他追踪的账号是公开的吗？他追踪好几个账号都是色情的，比如这个 Yusuki Sirocco。 自由亚洲4月10号报道称，从泽飞分享的截图画面可以看到，傅聪静静地追踪的数个色情账号，包括自称旅日人体摄影师的有目白虎。该用户发布的内容都是裸体女性，随文都会配搭淫秽而且煽情的文章。有网民捉弄地说，他做色狼比较做战狼好，我支持他努力做一个好色狼。亦有网友说，估计又是账号被盗了。目前傅聪对这件事尚未做出回应，但他跟踪的账号名单中已经没有了这些色情账号。中共外交战狼关注色情账号被揭发已经不是第一次。2021年前，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代表赵立坚被网民发现在推特上关注了同性恋色情推特账号，并观看该色情账号的直播，被网民讽刺他就是那个谈论澳洲军人杀害阿富汗儿童的虚假照片的人。是的，他真是一个品质低下的人，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个顶级的战狼外交官。而在2020年，赵立坚被发现在推特上关注日本前 AV 女优仓井空，还在该色情女星贴文底下留下露骨的字句，引起哗然。对此，赵立坚回应说账号被盗了。不止赵立坚，前中共驻英国大使刘晓明2020年亦被发现在推特上按赞私密足交影片，引发网民甚至国外政界人物大肆嘲弄。随后刘晓明偷偷地取消了按赞，并以标准战狼姿态回应说，有个别反华分子通过网路恶意攻击赵晓明大使推特账号，大肆恶搞，手段卑劣，希望广大网友勿信谣传谣。美国国防部情之外泄风波，后续效应持续发酵。一位同泽连斯基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同 CNN 讲，在五角大楼的机密文件泄露后，乌克兰不得不改变他们部分军事计划，而美国官员正在评估损失。美国国防部的机密资料3月底就开始在网路曝光，4月7号被纽约时报披露。由于涉及俄乌战争，美国同盟友军事往来情之，引发轩然大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表示，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泄露一事非常有趣，俄方正在研究和分析那些文件的内容。不过他强调，这件事与俄罗斯无关。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尤索夫10号指控，莫斯科利用这些外泄的文件的修改版本来传播虚假消息，大举搞认知作战。他说， 近几十年来，俄罗斯最成功的情报行动都是透过 Photoshop 进行的。纽约时报报道，其中一份泄露的文件指出，乌军使用的苏联制 S-300 防空飞弹山姆矩防空飞弹系统的库存最快将会在四月中耗尽，而这些飞弹是乌克兰针对俄军战机或轰炸机的主要防御力量。文章中仲评估，到了5月23号左右，乌克兰保护前线部队的防空系统将显著减少。官员认为，如此一来，俄军可能会认为俄军战机和轰炸机可以在乌克兰空域安全参战，而这个将直接威胁到地面战争的结果。不过这个文件是在2月28号发布，近期才泄露，目前还不清楚当时的评估条件是否已经有变化。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纳特并没有否认乌军防空弹药库存短缺，表示西方合作伙伴若持续提供新系统，就可以取代已经用尽的防空弹药。伊纳特强调，重点是数量，若要完全取代弹药短缺的防空系统，乌克兰还是需要很多，但我们不会透露我们缺少多少。不过即使俄罗斯不动用空军，俄军亦持续以飞弹和自杀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远程打击，打击目标之余亦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弹药。一位美国高级军官表示，加强和更换防空系统对于帮助乌克兰在春季修复领土来讲非常重要。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7号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返回巴黎。在返国途中，他就台湾问题发表的言论引发了愤怒，遭到对华鹰派的抨击。据美国政客 Political 的报道，马克龙在他的 A330 飞机的机舱里面接受了采访，他穿着了一件连帽衫，前面写着法国技术的字样。据新唐人报道， Political 在一份免责的声明中说，根据采访的协议，法国领导人的一些评论被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删节，其中马克龙更坦率地谈论到对台湾问题的看法。马克龙说，他希望欧洲不要接受美国的影响，而是采取战略自主的策略，这个概念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如果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温，我们将没有时间或资源来资助我们的战略自主权，我们将成为附庸。马克龙和旅行团的记者说，矛盾的是我们会被恐慌所征服，并认为我们就是美国的追随者。欧洲人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加速台湾的危机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不是马克龙表示欧洲人无法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我们怎样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说，小心，如果你做错了什么，我们会出手。在受访后不久，马克龙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影片，其中显示他被应该是中共精心挑选的中国公民蜂拥的场面。马克龙的言论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广泛的失望和愤怒。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敦促欧洲国家迅速澄清马克龙是代表欧洲发言还是代表法国发言。卢比奥在一份影片声明中说，我们需要问欧洲他是否代表他们的说话，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大量参与乌克兰事务，我们在欧洲战争上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我支持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和我们的盟友结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卢比奥说。但如果我们的盟友的立场，如果事实上马克龙代表整个欧洲，他现在的立场是他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这样或者我们亦不应该选边站。卢比奥强调说，或者我们应该说，我们将重点放在台湾和中共构成的威胁上，你们自己处理乌克兰问题。德国外交政策学者和中国观察家斯佩克 Ulrich Speck 和澳洲的在线报纸 WA Today 说，马克龙的言论证明澳洲撕毁和法国的潜艇合同支持 AUKUS 协议是正确的。消息人士披露，最近有几十名北韩百姓偷渡至中国的时候遭中国边防大队逮捕了，目前正接受调查。 4月7号专门报道朝鲜新闻的 Daily NK 引述中国当地的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月初有几十名北韩百姓趁夜乘坐船偷渡至辽宁省南部一个港口，而被中国边防大队发现了，就将这些偷渡人员移交给公安当局。据悉他们在接受调查时说，因为北韩的生活非常贫困，所以想到中国打工后再回去。Daily NK 通过北韩内部消息人士了解这件事件。据消息人士讲述，其实北韩当局亦知道这些百姓偷渡至中国而遭逮捕的事实。在北韩若果要开船驶出港口，必须向保卫部、边境警备队等申报，需要得到批准才可以驶离港口。如果未取得当局的许可，这样乘坐几十人的船只绝不可能驶离港口。因此北韩有计划地对中国偷渡本国的人力的可能性相当大。分析认为，这一次偷渡到中国的人员并非根据协定正式去中国的工厂或者公司工作的普通工人，而是以10至20人为单位，在公寓等地过住集体生活，并从事非法网络活动的 IT 人员。普通工人是与中国工厂或者公司签署正式合同的人员，因此偷渡的可能性非常小。相反地， IT 人员是利用中国网路来从事非法盈利活动，它是属于秘密行为，所以通常北韩不会向中方通报或者得到批准。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他们亦针对中国人和企业进行网络袭击或者诈骗，因此中共当局对他们亦大感头痛，令到北韩政府非常难向中国正式派出 IT 人员。目前还不清楚这次偷渡至中国而被捕的北韩百姓的真正偷渡目的是什么。另外有人分析认为，这次大批北韩百姓偷渡至中国的事件将可能会对于中朝两国的外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过北韩亦可能会同往常一样地表示，这件事件同北韩政府无关，属个人行为。北韩当局不理会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外派人力的制裁措施，而不断向中国、俄罗斯和东南亚等地遣派工人来赚取外汇。不过这一次事件是否会令到中共政府在北韩工人相关问题上改变以往的立场，还有待观察。香港资深传媒人成立的海外香港媒体专业人士协会10号发表一项调查报告，指目前至少有数百名传媒人已经离港，而且数目还在不断增加，但由港人创立的媒体正在海外站稳阵脚，形成一个新媒体社群，继续捍卫新闻自由的使命。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在去年12月17号至今年2月20号期间，在香港人移民的5个主要中心，英国、加拿大、澳洲、台湾和美国，访问了100多名流散记者和传媒人，研究香港记者流散到海外的情况和挑战。协会最终收到101位受访者的回复，当中90人的回复为有效。调查指目前无法准确估计有多少香港记者移居海外，但研究所综合的证据显示，最少有数百名香港记者已经离港，而且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大多数流散海外的传媒工作者在香港从事记者工作，其次是编辑。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拥有超过21年的传媒行业经验。调查显示，尽管受访者在新移居地面临挑战及困难，但超过80人对他们离开的决定不后悔，只有一名受访者表示遗憾。另外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希望重返媒体行业工作。调查结果还首次展示了新成立的海外香港媒体的全面综合列表，这些平台提供独立新闻来源和评论，在移民社区和香港本土受到广泛关注。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的主席颜宝刚表示，调查描绘了一个面临多重挑战、流散海外的香港媒体社群的画面，但有关结果令人鼓舞，反映尽管港人移居海外，他们仍努力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精神和传统。
打脸中共， 美国驱逐舰再进南海美济礁12海里，遭到联合国三度抛弃，秘密文件泄露美国和欧洲早摸透了克里姆林宫。全美国监听南韩，中共乘机挑拨，南韩话两国关系稳固。全世界最贵车牌出炉，号码只有两个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10号，中共环绕台湾军事演习进入到第三日，美国第七舰队宣布神盾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进入到南海美济礁12海里以内执行自由航行任务，这个亦是米利厄斯号军舰不到三个星期内第二次进入到南海航行。不单止这样，美军已经深入到北京后院展开行动。为了报复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中共军队三日围绕台湾军事演习，战狼仲高调发布新闻耀武扬威，引起国际关注。今日中共外交部的汪文斌声称，东部战区的军事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据美国之音报道，4月10号中共的演戏进入最后一日，中共出动了大批空军力量，从多方面向台湾实施严密封控，就连中共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战斗群亦参与了演习。中共东部战区仲发布了从山东号上起飞的轰炸机、执行导弹对地打击的影片片段，威吓意味十足。今日美军第七舰队发声明话，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好似美济礁咁样喺高潮嘅时候淹没喺水下面嘅岛礁，唔能够产生领海。因此美军喺美济礁十二海里范围内系进行正常行动。米利厄斯号驱逐舰嘅航行符合国际法。第七舰队仲唔点名批评咗中共喺南海嘅过度主张，并且话美国喺世界范围内挑战过度嘅海事主张，无论主张者系边个。在这个同时，台湾的海风导弹部队亦进入到了阵地，并且红风反舰导弹亦待命追瞄，通过联合情报追踪，时时掌握海上敌情动态，全天候保持高度警觉。这边中共亦做出回应，说美国军舰未经允许是非法闯入美济礁邻近海域。有网友说，中共无论怎样叫嚣，看来只要你敢恐吓台海，咁美军就使过你中共认为嘅范围。面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嘅挑衅，日本防卫省同欧盟今日都有发声，对中共围绕台湾举行嘅大规模军事演习表达关切，强调台湾嘅现状唔应该以武力改变，而对台湾任何紧张局势升级以外或者诉诸武力，都将具有全球性嘅影响。而美国政府亦已经表示，正在密切关注中共目前举行的军事演习。在这个同时，美国亦深入中共后院，从4月11号至28号和菲律宾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共同应对中共在南海恣意妄为的行径。对此，中共外交部今日有警告说，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军事合作不得介入南海争议。本年度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演习规模超过往年，共计动员大约17600名军人参与，其中包括大约12000名美军以及5000多名菲律宾军队成员。另外澳洲国防军亦派出111人特遣队参加，主要参与特种作战等小型演训，地点包括吕宋岛北部、巴拉望等地。有些地区距离台湾只是大约400公里，这次军事演习重点是海上安全防御等，并且将首度实施水上实弹演练，重点将是海上及海岸防卫以及增进海域意识。美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契曼10号撰文说，捍卫台湾并非抽象辩论，他说支持台湾有三大理由，首先是关于全球政治自由的未来，其次是全球权力平衡，第三是有关全球经济。 如果中共粉碎台湾的自主，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将受重挫。文章里面提到，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希望美中开战，但现在必须为战争做准备。俄罗斯最近在联合国三个机构的选举中连续败仗，这个显示国际社会对普京抵制的声浪仍然强烈。而近日美国泄露的机密文件亦都显示了美国和欧洲早就摸透了俄罗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的很多计划。据美联社报道，有54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安理事在3月5号举行了妇女地位委员会选举，俄罗斯被罗马尼亚以压倒性票数击败。而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资格选举中，俄国亦输了给爱沙尼亚。还有就是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会员资格角逐上，俄国在匿名投票中又败了给阿美尼亚和捷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这个是来自联合国理事会成员的明确信号，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不应该在联合国机构担任职务。另外，据美国近日泄密的文件显示，美国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了解比对乌克兰计划了解得更清楚。纽约时报9号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文件遭到泄露之后，有100多份文件显示，在2月底到3月初，美国情报机构能够实时收到俄罗斯情报，包括俄罗斯发动袭击的时间，甚至还有具体目标，所以美国能够向乌克兰以及盟友传递信息智慧。泄漏的文件还揭露了美国对乌克兰的评估，美国亦在度观察乌克兰的军事和政治最高领导人，来掌握乌克兰的战略，知道乌克兰防空弹药严重短缺，还有俄军在巴克姆特周边地区的进展。美国对俄罗斯计划的了解很广泛。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次泄密事件有可能损害乌克兰在战争中付出的努力，同时亦会让俄国提高警觉，切断信息来源，同时亦会让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会引发盟友对美国保守秘密能力的怀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表示，这件事可能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中央情报局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努力。报道说，这些文件好像是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根据政府情报界的报告编制的情报和行动简报，但是五角大楼已经制定了程序防范，在分发高度敏感的简报文件程序上进行锁定。据雅虎新闻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乌克兰目前因为这次泄密事件正在度重新改变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设计的春季反攻计划，但报道里面说，乌克兰总统府顾问波多尼亚科在 Telegram 的个人频道上表示，他相信这些流传的疑似外泄文件是造假，是俄罗斯散布的大量虚构资讯，和乌克兰真正的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外界认为这次美国机密文件遭到泄露很不寻常，是不小心亦或是有人故意，甚至在度分化盟友，美国还在度调查中，到底是哪个在度打信息战呢？接下来就要看实力了。如果真的是被泄密，那美国和欧洲或者会被情势所逼，提前为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了。最近美国国家安全机密文件分两批外泄到社交媒体上，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据纽约时报4月8号报道，一份被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在监听盟友南韩，而中共官方媒体立即就此进行挑唆。对此，南韩总统办公室10号表示，将就这件事和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但这个不会动摇南韩和美国的关系，南韩美国同盟稳固。这份被泄露的无日期的文件显示， 南韩同意出售弹药帮助美国补充军火库，并且坚持最终的用户应为美军，但南韩内部出现不同意见，有高层官员担心美国将会将他们转移到乌克兰。这份文件有部分信号似乎显示美国在监视南韩。对此，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想趁火打劫，挑拨离间，以南韩不可能喜欢被监控的感觉发表社评，说南韩是美国间谍监控的重灾区，因为南韩的地理位置敏感，而且南韩在美韩关系中是不平等的，说华府对南韩不信任亦不尊重。不过据韩联社报道，南韩需要针对报道所提及的被美国监听的人士进行调查，才能够查清是否真的被美国监听，而南韩亦将会同美国共享有关调查结果，来表明对美国的信任。韩国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会参照先例同其他国家的情况来沟通对策。他指出，过去亦都曾经多次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但未达到根本上动摇韩美关系的程度。美国司法部说，针对大量机密文件外泄并在网上流传一事已经展开调查。有美国官员指出，俄罗斯或亲俄分子可能是泄密事件的幕后黑手。据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预计4月26号将去华府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另外，南韩外交部长朴振星期一邀请了七国集团成员国的驻韩大使在首尔外交部大楼共进晚餐，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驻南韩大使出席了晚宴。朴振在晚宴上说，由于七国集团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及其对解决全球问题的贡献，我好高兴南韩加入了这些努力。日本是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首相岸田文雄上个月已经邀请南韩出席将于5月在港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他还邀请了巴西、澳洲、越南、印尼等国出席峰会的扩大会议。在杜拜，据港号称车牌比车贵，日前在杜拜举办的一场慈善拍卖会上，世界最昂贵车牌 P7 以5500万迪拉姆，大约是1495万美元被拍出，一举打破了之前的1421万美元的纪录。据阿联酋今日海湾报报道，4月8号在杜拜由阿联酋拍卖，杜拜道路及交通管理局、阿联酋电信和电信公司联合举办了一场慈善拍卖会上，成功将起标价为408万迪拉姆的 P7 车牌以大约1495万美元的天价拍出，不单止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亦占了拍卖会总拍卖金额的一半。而价格第二高的车牌 AA22 卖出金额不过840万迪拉姆，第三季的 AA19 只有490万迪拉姆。这场车牌及电话号码拍卖是支持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总理兼副总理阿勒马克图姆的10亿粮食援助计划。而在杜拜，车牌比车贵更加能够彰显尊贵身份，车牌数字越细就越昂贵，其中数字1到9过去只有公国酋长或者皇族才能够使用，现在则改为开放竞标。另外，据悉台湾最贵的车牌 AMG8888 于2014年在台南监理站卖出，价格为新台币380万。值得一提的是，该车牌的起标价仅为6000元，可见台湾人对象征法的数字8的热爱。这次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